美国华府，美国华府。
美啊、这个他接受了托付啊、做了美国啊、这个华府华船啊、华府这个中心的总干事。那么感谢主，今天啊、有一个机会，他再来到神的家中啊、和我们众人分享。啊，感谢神，主升天之前，他有一个吩咐，我们要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直到得救的人数填满，主就要回来。感谢神，我们在这里纪念主，我们等候主的回来。所以今天啊，感谢主。但愿借着他的仆人跟我们有交通，让我们都在这里来接受主自己对我们显明的心意。啊，我们就不唱啊，我们的诗歌要在后面啊，聚会结束之前啊，弟兄会带我们有诗歌啊。所以现在我们就请啊，我们亲爱的弟兄李彦光弟兄。跟我们有交通呀、
yeah. 后面听得到我的声音吗？麦克风可以吗？可以听得到吗？哈、啊、我在这里先代表美国1300教会，我去访问过的80间的教会，还有700位教牧同工，来跟大家问安，愿主赐福给大家。那感谢神，30年前，我在这边结婚啊，就在拆掉的副堂，弟兄姊妹为我们举行这个帮我们办的这个结婚典礼。那时候我才刚刚来美国不到一个月，时间很快，就30年就过去了。那感谢神，在最近去年开始我接美国华府，那牧会了三十年以后，在东西两岸都有啊、牧过教会。那所以去年先把教会的，应该是前年把教会的职务先辞掉，那要专心来推动宣教的一些的事工，因为神给我们一些负担，所以结果后来过了一个月以后，美国华府就来找我们，后来我们就接了美国华府。所以感谢神，是看起来一切都是神在那里安排带领。那我先介绍一下美国华府，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那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美国华府是1973年王永信牧师在洛杉矶创立的。那1974年后来就有了世界的洛桑大会。世界洛桑大会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基督徒们的领袖们聚集在瑞士所开的大会。开大会的时候，华人的代表约有70人，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华人的洛桑大会，因此就成立了世界华府。这就是华府大会的由来。所以在1976年，在全球27个地方选出了1500位的教牧的代表，就开了世界华府的第一届大会。这样子连续每5年开一次，开了9届，第9届在台北前年2016年举行。那感谢神，所以华人的教会就借由这样的世界华府的工作，就来推广2件事情。因为美国华府这世界华府跟美国华府是不同的机构，但是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哈，就是我们有在各地都有各地的华府。那 目标呢，就是这几个字。对不起哈。有了。好，就是这十六个字：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那这几个字呢，其实就是圣经上所写的两个主最要注重的两件事情。为什么说他最注重的两件呢？因为一件事情就是合一。合一为什么最注重呢？因为他在过世之前，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用了一整章的圣经在讲到门徒们要彼此合一。所以这个合一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主耶稣在那里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称之为大祭司的祷告。另外一个就是大使命，所以一个是大诫命，一个是大使命。大使命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那里特别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用这两节当作我们的宗旨，所以华人教会要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所以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就是合一的运动，广传福音直到主临就是宣教的运动，就是这两节的福音经节所要代表的。那合一的运动我们有做了一些对不起太快了哈，现在忽然之间变得非常灵敏。好，教牧的连结，教牧的连结有我们有同工的探访，还有世界华服大会。那世界华服大会我们一共我刚才也讲了，一共有九届，那每一届都是有一千多人到两千人参加，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教会代表。那再来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做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非常的困难，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从最简单的来开始来推动。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先来祷告，大家一起来祷告，如果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就聚集在一起，如果不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用同一天，所以我们就用了全球祷告日来祷告。全球祷告日是今年是5月20号，每年的日子是变动的，因为他们是根据五旬节，每年的五旬节就是全球祷告日。所以我们在这边洛杉矶已经办了8届，今年是第9届的全球祷告日。我这九年来我都是全球祷告日的这个总召哈，就负责人。那联合了大约有40间到60间教会，大约每次参加大概有800到1000人左右，我们都在室外祷告。我想在座可能有些人参加过哦，那希望今年贵教会也能够一起来加入这个，与全球不只是华人，是与全球的各族的基督徒一起祷告。全球大概有2亿，大概有180个国家的基督徒都在那一天祷告。所以这先做最简单的合一，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哦。所以从这个简单的合一我们先开始着手。我也在全美国开始推动，所以这就是全球祷告日的最左下角的那个是今年的啊，那海报啊，你们是第一个看到的，别人还没有看到啊。前面那几个是其他几届的哈。啊，全球祷告日，我们在这边推动，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祷告都需要有希望有得到答应嘛。我们没有人喜欢祷告都没有得答应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祷告，每年祷告，每年聚集祷告，每年花2个钟头在那里祷告，做什么呢？神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是信实的主。那洛杉矶的犯罪率警察局的总长连续5年宣布创历史新低，这8年来。不止这样，洛杉矶的那些拍好莱坞拍色情行这个影片的，在1个礼拜之内80%全部迁出去。感谢神，我们为着这些祷告，我们也为着好莱坞祷告，好莱坞也 最近几年也拍了不少的好的片子 Heaven is for real、Son of God、Moses 还有等等，听说今年的复活节还有一部保罗的好的片子要拍出来，感谢神，他们越来越用圣经的真理来拍，越来越趋近于神所要教导的，盼望媒体也能够转化。不止这样，我们也为着加州在求雨，加州连续六年干旱，最后呢宣布说是永久性的干旱，不会恢复的啦。结果去年我们正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正在看这个川普总统在就职的时候，我刚好看了电视，外面就开始下雨了，北加一连下了一个半月，下到做水灾，后来就宣布永久性干旱解除，哈利路亚，感谢主。后来南加也宣布永久性干旱解除，啊，在座的如果你有为着这个祷告的，你一定很兴奋，因为神听我们祷告，所以我这个也是在我信息中的会讲到的。你如果有加入神的军队，你会很兴奋的，因为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除了这个，我们也做一些宣教的运动，宣教运动近处的当然就是福音，华人传福音，我们有做校园的事工，也有做一些的餐厅福音的事工。这是校园福音的事工，我们从2009年一到2015年有很多次的北美校园的一个研讨会，各样的大会，美国华福就开很多的一种研讨会，这个帮助教会的领袖能够来关注在一些很重要的福音的议题上面。那另外的，我们也做了这个推广的餐厅福音的事工。我们知道华人的餐厅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餐厅，但我们也希望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教会，所以我们就希望把教会变成餐厅，所以在座如果有开餐馆的，希望你们教会就变成餐厅了，不，你们的餐厅就变成教会了哈。这个餐厅这个休业的时候就聚会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在那边可以带员工带信这个顾客一起来信主。好，感谢主，我们不只做这些，我们也开始做一些的外区的哈，比如像中南美洲东亚就是中国大陆哈，欧洲，我们这很多人都跑这些地方，跑欧洲，跑中国大陆，跑这中南美洲。那我们有中南美洲也做了，一共有第六届，明年会有第六届的泛美华福大会哈。这些就是有关于中南美洲的宣教。那也欢迎大家能够愿意去参加的可以去参加哦。明年是4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能够只向华人传福音，因为主的大使命不是说你们要去使华人做我的门徒。我如果我的圣经跟你圣经是一样的话，我的圣经是说是万民，所以是万民的话，我们不能只做华人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踏出去做华人以外的工作。所以我们怎么做呢？那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叫做 UUPG 啊 ，UUPG 这英文字的简写，第一个 U 就是 unreached， 第二个 U 就是 unengaged， 然后 people group， 意思就是说这些族是叫做未处之民。你们都有可能有人有听过未得之民，但这些人未得之民现在有6000多个族，还有没有就是叫做未得之民。但是未处之民呢，比他们更少。未得之民是基督徒人口不超过 2% 的，未处之民呢，就是完全没有基督徒的，他们没有看过教会，也没有听过耶稣，也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宣教士，没有看过圣经，没有看过耶稣传，没有任何一点点，连听过耶稣都没有听过。这样族有多少个呢？去年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有2600多个，现在只剩下1300个。所以我们就用，也是用一个方式来推动，叫做一会爱一族。 那这个一个很简单的图让大家来清楚明白，那个最大的绿色呢叫做 unbeliever，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啊。全球一共有76亿 的人口，有41亿还没有信主，我们现在努力在传福音，这些是可以到达但是很难到达的，是不是？那另外一个小一点的那个绿色就是刚才我讲的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叫做 UPG， 这个是未得之民，这有多少呢？6000多个。那现在呢我们最重要的最更小的这个绿色的方块叫做未触之民，有1331个。所以我们其实传福音就是要减少这些未信主的人，对不对？那跟那些未得之民传福音，就是要让这些未得之民的人数超过 2%， 这些就不叫未得之民了。然后如果能够减少这些未触之民，那就更好了。那未触之民怎么减少呢？只要去接触他，接触一个就少一个，接触一个就少一个，是不是？所以呢要去接触，怎么接触呢？短宣也好，宣教士也好，翻译圣经也好，就赈灾也好，很多方法。所以我们叫做一会爱一族，一个教会来爱一族。你不需要一个教会爱1300多个，太困难了。我们一个教会就来爱一个族就好。你也可以联合其他的教会，也可以跟联合其他宣教机构，就来专注在一个族上面。我叫做一会爱一族。好，所以这样子主就快来了。那中间的那个是期望能够达到，我们很努力，大家各个教会各个民族都在努力期望达到，但是很难达到，要超过 2%。 台湾过了很久啊，我记得我在台湾那么久的时间，后来最近才到了 5%6% 才突破了 2%。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在大使命当中是指日可到的，就是这个一会爱族1300多个，去年2000多个，今天剩1000个，如果我们就要赶快去认领一个，又少了一个，是不是？我们就来关心这个，是指日可到变成零的，所以这个是在大使命当中，我们可以指日可达到的，是要努力去完成主所托派给我们的命令。我们都爱主吗？对不对？所以爱主要遵循什么？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能只在口头上说爱主，我们要去遵守神的命令。感谢神，爱的行动是一定有行动的。神爱世人，神爱是有行动的，神不会只说神爱世人，神他的行动就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所以这就是神的行动，我们爱神也有行动。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爱神，也非常有行动，盼望我们继续努力，一会爱一族就介绍给大家。好，这个我们有一个群组，也有在为这个少数这个未触之民在祷告。一天师母会 po 一个群组，然后如果愿意祷告的可以再加入这个群组，可以会后可以找师母。那这个群组只准祷告，不准做其他事情，只准祷告跟说阿们啊。所以这个群组是很特别的群组，不准你链接任何的东西都不准。你有好的诗歌、好的影片、很好的讲道，一律不准啊，只准祷告。为什么呢？要强调他们是非常非常没有人关心的，他们所需要的是祷告，不是需要 information， 不是需要知识。耶稣在地上曾经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有100只羊，走失了一只，他就把那99只撇在旷野去寻找那一只。为什么要撇在旷野？我常常不明白，主啊，你为什么把他们撇在旷野，他去寻找那一只？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现在所有基督徒的光景。我们已经有教会的地方，已经有基督徒的地方，我们用了全部基督徒教会里面的资源的 99.9%。我们的钱我们自己有时候用掉了，吃掉了，盖 会所，或者是用传道人薪水用掉了。真正关心在那些未得之民非常非常少，多少呢？据统计数字是 0.15%， 意思是说一万块钱里面只有 1.5 分，很少很少。传道人呢，1000个里面只有一个人在做这种跨文化的宣教，非常稀少。所以要把这些不平衡不对的光景，为什么保罗说我断不以在那耶稣基督被称呼过的地方传福音呢？为什么呢？不是他自大骄傲，不是的，是他知道这个宣教的资源绝对的不平衡不平均，所以必须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那些最需要最最需要的族群人身上，不然他有一天他们都要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没有传福音给我们？你们为什么自己得着了福音过了2000年了，为什么还不传福音给我们？如果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真的，大使命是真的，神爱世人是真的，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见福音？你们却有那么多，你们可以坐在教堂里面听福音，可以吹冷气，吹暖气，为什么我们连福音的机会都没有办法听到？这可能很多的灵魂要向我们呼喊，为什么我们要下入地狱？为什么你们不跟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责无旁贷，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大家来祷告来支持。对不起，我们也需要义工的投入，我们需要财力的奉献，我们不但需要教会的，个人的我们也都很需要。愿你们的祷告常常纪念我们在各处，我在各处都推广这些的事工。那以下的内容请不要泼在网路上面，因为我要讲的一些事情是会比较这个网路些比较敏感的，好不好？那如果你照相了或者是什么东西，请你千万不要泼在网路上面。好好，谢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露出圣臂。2015年的时候，我去了第一次去埃及。人家要邀我去埃及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兴趣，我一点都不想去。后来我祷告，结果感觉到神好像要叫我去，我就顺服。但是我说主啊，我实在对埃及好像不太了解，我就把埃及所有的圣经的经文印出来，在家中读，在飞机上读，也在去埃及的时候，每一天早上2个钟头，我们在那一起晨更，一起祷告，在那里读。渐渐的，就有一些的经文向我打开来，也让我能够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那21位埃及的基督徒被杀在利比亚的矿的海边的时候，我想这件事情都很轰动，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他们是被割头的，不是斩头，是被割头的哈。那时候我的小女儿问我说：“爸爸，你还要去吗？”他们是2月的，我3月要去。我说我还要去。我的小女儿说：“她说我会为你祷告。”他说他很舍不得，但是他很有。其实埃及是很安全的啊！我在这里说一下，埃及并没有那么恐怖。我去埃及的时候，发现他们是在利比亚的海边被杀的，因为他们是跑到利比亚去做一些的买卖。那在利比亚有 ISIS， 在埃及呢也有，但是埃及的大城市应该都是蛮安全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到 埃及去。这一节的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是什么？宽容谁？宽容谁？我们都以为是宽容那些还没有信主人吗？给他们多一点时间，仔细读，宽容谁？就是我们，他的你们就是我们。宽容谁？宽容我们呢？宽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他们不信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他们不信主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传福音给他们，所以说神是宽容我们。你的观念要完全转变过来。今天神是在等你，不是在等他们，等你我心被开启，心眼被开，心被融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把福音传给那些没有听见福音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正在实现他的计划，所以你要在他的话语上面留意。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一个梦，他梦了却忘了，那个梦很烦恼他，他就找了他们的国家的术士要来解梦。他说，请你们帮我解梦，这个梦很搅扰我。那些术士们就说，王啊，你把梦告诉我，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帮你解梦。王却说我梦我已经忘了，但是你们要帮我解梦。那些术士就再说，王啊，请你把梦告诉我们。王就生气了，梦我已经忘了，你们是故意不帮我解梦，那你们家就要被凌迟，你们要剑杀。哇，这些人就很害怕，后来找了但以理，后来就把梦解了。长话短说，这个梦就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你的脚，一个金像。为什么圣经用这么特别的一个故事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我告诉你，你读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凡是有很奇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神要叫你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不合理的梦，不合理的王要求，不合理的事情，就是要叫你特别来注意，因为这个事情是关乎世界的走向。从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帝国金头，他预言以后的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一直到现在，这个预言还正在进行当中。你要特别注意，你要特别留意了。所以，但是这个不停在这里，这看起来都是金碧辉煌的，每一个国度都好像是庞大的、丰功伟业的、武功强盛的。巴比伦帝国到至今没有人能够像他们在空中盖花园的。马代波斯、希腊横跨欧亚非，罗马铁骑到处都是，这么样几个强大的帝国，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罗马帝国的文化里面。 你难道没有看见吗？罗马的文化延续到现在，罗马的人喜欢强健的格斗士，肌肉很强壮，是不是？现在大家都去练肌肉了啊，对不对？像我这种比较瘦小的就比较吃亏了啊。现在叫这个胸肌、腹肌啊，三块肌。罗马就是这样子啊。不止这样，罗马的竞技场外面一群人在喊叫，里面人几个人在那打来打去，有没有？现在不也是这样子吗？外面一群人在喊叫，里面有打 football 的，美国 football 就这样子啊，一群人在那打来打去啊，只是换了一些人而已，换了一些运动项目而已，完全是罗马的文化。所以我们还没到，我们还在那个角的那里而已。人民不相合，有没有人民不相合？半强半弱，有没有半强半弱？有啊，美国的黑白就不合啊，是不是？啊，穆斯林跟各国也都不合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些的帝国看起来很辉煌，但是有一天都要过去。英国曾经很辉煌，过去了。西班牙曾经很辉煌，过去了。就连德国希特勒很辉煌，过去了。现在美国好像很强大，也要过去。中国好像也强大起来了，我告诉你，都要过去。因为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的脚上，这像就粉碎，像夏天的糠皮被风吹散。所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你不要羡慕这些辉煌腾达，不要羡慕这些大的帝国，或者是这些所给你的这些世界上的享受、厌乐、追求、爱好、事业、家庭、民生等等的。如果有一个银行马上就要宣布要倒闭了，你会不会把家产都变卖了，然后把所有的钱财都放在里面去？会不会？不会的。但是我告诉你，很多的基督徒现在就是这样子，神已经宣告这个世界倒闭了，但是我们还把我们的很多的金钱、精力、智慧、财产，把我们的所有的身家，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爱好放在这个世界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世上和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主道的是永远长存。主已经命定都要过去了，主已经命定都要这些都要被打碎，像夏天的糠皮一样都要结束了。所以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第二件事情，这个金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都要成就。从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神预言的一个不差，就照着顺序下来，所以神的话语一点都不要改变，包括预言，包括异梦，包括他的命令。其实大使命也是一个预言，福音要传到万族，这也是一个预言，也会成就的。好，神邀请你参与他的工作，神用什么来实现他的计划呢？第一，他的话语预言；第二，人神的手环境。神的手在以西结书那里有七次讲到神的手，就是神的灵，就是神的灵在运行，神的手在那里做工，借着环境把神的旨意带出来。好，神的话语加上神的手，另外要加上人的配合。但是你的配合不一定需要，神找你来配合，你如果不配合，神找他来配合；他如果也不配合， 神与再找一位另外来配合。如果都不配合，神就独行其事。神可以不需要我们配合的，神找你我跟他配合是给我们荣耀，是给我们恩典。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到教会来你能够来奉献，你能够来侍奉，是你给神恩典，你完全错了，是神给你恩典。我们不过是仆人，我们不过是蒙恩的人，神要叫你在他复兴的轨道上与他一同同工，这是太大的恩典，所以你要把握，你要抢救。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三个要素，神怎么实现他的计划。第一个，神的话语；第二个，神的手环境；第三个，人的配合。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来配合神的计划。你愿意在神的旨意里面吗？我相信你都愿意的，因为你常常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祷告过，你们也都愿意实行在你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好，有关于基督再来，一般的教会应该大部分所有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承认这三件事情成就了，耶稣基督就再来。第一个，圣殿被重建；第二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第三个，福音要传到万族万民。这三件成就了，耶稣基督就再来了。感谢主，这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圣殿重建，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配合的？我告诉你，可能不多，因为现在圣殿祭司的班次都已经排好了，陈设饼各样的东西都已经做好了，连那个建筑的材料都准备好了，母牛犊都找到了，所有的该有的东西都有了，现在就整一声令下就建殿了，所以万事俱备，只待实现而已。那个地听说也没有问题了，原来说是在那个清真寺的那个地方，圆顶清真寺，现在说没有问题了，其实在旁边16公尺的地方往北一点，所以没有问题了，所以现在就待那个时间。那我们能够配合什么？我们最多就是祷告而已，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配合。好，那我们看下一个，福音要传到万族万民，有没有可以配合的？有啊，我们就是要传福音啊，所以我们就努力向人家做见证。感谢主，勇敢向有向人家做见证传福音的举手一下，这个不要害怕吧，这是值得要做的 啊就做的不用害怕，对，要勇敢向人家传福音，好，感谢主。但是我们所做的，有点偏颇，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我画的箭号这个很大，另外我画一个很小的箭号，那个向万族做见证。其实主的福音，主的话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个万民那个原文应该是万族，不是万民，所以应该是说你们去使万族做我的门徒，是每一个族。所以我们做的很少，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很小的箭号，应该只有99%的那么小，但是我画不了那么小，那么小也没办法写字了，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多努力。好，我们有可以配合的，我们也希望贵教会能够尽量来传福音。好，那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呢，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配合的？有人说有啊，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啊，很好，感谢主。另外呢，有些人就说那我就买一张机票就直接到向以色列人传福音，这也很好，做宣教士很好。有人说我们从归回耶路撒冷运动，哇，我们都听过，是不是？归回耶路撒冷运动，刚好现在中国讲一带一路，那我们就从这条路回去传回耶路撒冷，诶，这也很好，感谢神。但是有没有一条道路是圣经上讲的？如果这两条方式都有效的话，圣经上讲的那就更有效了。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第三条道路，圣经上有没有说以色列人全家归主，怎么归主？好，来复习一下，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第一个，直接向以色列人传吗？ 有中亚丝绸之路传入吗？我在这里要提出，由阿拉伯的穆斯林传入。穆斯林，我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用这三个字？穆斯林就是回教徒，但是回教徒是中国人错误的称呼，其实没有回教这个教，是回族人信的伊斯兰教，所以不应该称为回教，所以以后不要再用回教徒了，也不要再用回教了，这个是没有这个称呼的，那叫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人叫做穆斯林。那穆斯林我现在用了改了三个字，音相同但是完全不同，为什么呢？第一个，网络上比较安全，第二个，他比较有圣经的根据。要羡慕思想你的邻舍，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那个文士来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有没有回答他？耶稣有回答，但是不照他的问题回答。耶稣最后的答案是，你去做别人的邻舍吧。我们都是在那里找好邻舍来做我们的邻舍，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居家都喜欢做一个旁边有好邻舍的人？我也是这样子啊，希望我们的邻舍是好邻舍。我们有一个好像不怎么好邻舍，我们受了很多年的苦，后来神叫我们要去爱他们，就后来他们还没爱多久，他们就搬家搬走了，很可惜啊，没有好好的学功课。我们都在找那个好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值得我爱的呢？那不爱的我们就不爱了，那不好传的我们就不传了，我们都是这样子，是不是？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子，主耶稣说你要去成为他的邻舍，他说你照着去行吧。谁是那被打伤的那个人的邻舍呢？那个文士说，那是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他说你照着去行吧。你要成为别人的邻舍，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些穆斯林的邻舍。他们是被打得半死的人，他们是被众人所弃绝的人，他们是全世界所讨厌的人，我们要成为他们的邻舍。所以我用了这三个字。好，为什么由阿拉伯的穆斯林传入呢？阿拉伯穆斯林不是跟以色列人是世仇吗？怎么来他们来传福音给以色列人呢？好像不太可能嘛，似乎又隐藏神的巧思。如果世仇穆斯林反而信主，反恨为爱，甚至传福音给以色列，主爱能遮掩一切罪恶的话就应验了，以色列全家归主的关键时刻就到了。试想一下，有一个南京大屠杀的生还者，全家都在他的眼前被屠杀，他恨死日本人。有一天主的爱临到他，然后去日本当宣教士，他就毅然决然的放下一切到日本当宣教士。这样对日本人的震撼大不大啊？对日本人的震撼大不大？如果不是一个，如果是十个、百个、千个、万个，这样震撼大不大？哇，那是震撼很大了。所以到现在，以色列人只有 0.6% 信耶稣，不到一。要到全家归主，好像很遥远啊，怎么可能啊？就算全家不是百分之百，是 50% 好了。哇，那也要很久啊，从百分之不到 0.1 啊。但是除非有一个震撼性的事情，所以会不会是这些穆斯林传福音给他们呢？那如果要这样的话，第一个，圣经要有很多讲穆斯林信主的预言；第二个，穆斯林信主有什么策略跟门路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诗篇第87篇第3到第7节，一起来读。来，请。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啊，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身在那里，当耶和华进入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这篇诗篇是讲到什么呢？简单来讲，这篇诗篇讲到有 五种的百姓，他们有什么特征呢？我们从后面看回去，他们的特征是他们是有歌唱跳舞的，他们会敬拜赞美，他们会赞歌颂神的，他们的全员在神的里面，他们是有生命的，他们是被神记录的，是在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他们是认识神的，他们是有荣耀的事，是指的他们说的，他们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部分。哈利路亚，这些人就是重生得救的人，这些人就是真实的基督徒啦，是不是？那这些人是哪些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巴比伦就是现在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拉伯半岛北边，腓力士就现在的巴勒斯坦，推罗就现在的黎巴嫩，古时就现在的伊索皮亚。那拉哈伯是什么？那第一个拉哈伯是什么呢？很重要的，神在这里用那个小的谜语，拉哈伯是什么？拉伯，您如果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七节，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那个他是指的埃及，埃及就是拉哈伯，拉哈伯就是埃及。好，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哦，原来埃及打头阵，再来就是穆斯林的一大部分地方，中东那个地方，然后在几个小小地区，然后加上北非，这就是现在从中东到北非穆斯林的大本营集中的地方。这些人都要信主，哎，个个身在其中，哎，这是神的预言，哎，这篇诗篇太重要了，神预言这些事情要发生，神的话你相不相信啊？你是相信现在的新闻媒体，还是相信神的话啊？是神的话可信，还是我们所听见这些新闻媒体啊这些人的话？神的话，而且是必定应验的，相信的给神鼓个掌，这些是必定应验的哦。穆斯林要信主，而且大量的信主，虽然不敢说100%是个个身在其中，我相信也是大量的。好，诶，没有，我看不到那边，那边这边还有吗？那我只好到下面来看了，到下面讲啊。那个这边讲到是这个，那边讲到的巴比伦跟这个亚述其实版图是差不多大的，因为巴比伦灭了亚述。哦，这是让大家看一下巴比伦跟亚述的这个关系。好，另外一节的圣经节，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九章，来一起来读。亚述要进入埃及，埃及人要进入亚述，埃及人与亚述人要一同。哇，你们有没有被震撼到？埃及人跟亚述人也要一同敬拜耶和华，不是一同敬拜阿拉哦，是一同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也会信主哦。这个亚述我刚才跟你讲，已经跟那巴比伦是一样的，所以又是埃及第一，亚述第二，或者巴比伦第二。所以埃及是第一，记得埃及要打一个在前面，后面是穆斯林。好，穆斯林。好，再看下一节。当那日，哇，有没有很震撼？以色列也加入，跟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不过这一节圣经翻译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准确。我们看一下英文，英文比较接近原文。In that day, Israel will be the third, following the Egypt and Assyria. 好，中文怎么翻译呢？特别注意到这个 will be the third, will be the third. 好，中文怎么翻译？当那日，以色列必列于第三位，随着埃及、亚述，使地上的国得福。什么意思？以色列怎么可以列为第三位？以色列不可以列为第三位的啊！以色列是神的儿子，怎么可以列为第三位？ 所以圣经众圣经不敢这样翻，所以才翻为三国一律。其实列为第三位没有什么好怕的，我就这样子把它翻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复兴的顺序，不是地位的大小。复兴的顺序，谁先复兴？埃及先复兴，再来呢？亚述就是穆斯林大复兴，再来呢？以色列复兴就是以色列全家归主的时候，明白了吗？以色列大复兴就是以色列全家归主的时候，主就再来了。所以这是复兴的顺序，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埃及先开始，埃及大复兴，穆斯林大复兴，以色列大复兴。埃及的复兴影响穆斯林的复兴，那穆斯林的复兴影响以色列的复兴。所以另外一节圣经节在下面，再读一遍圣经，神怕我们搞错了，再写一遍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这个顺序，再排一次，免得我们搞错了。埃及排第一，亚述第二，以色列第三，是复兴的顺序，不是地位的大小，所以不用害怕。这个事情真的有吗？感谢主，那边已经有了哈。这事情真的有吗？已经，现在已经在实现了。不但有神的话语，神的手已经在做工作了。神的手就是神的灵已经运行在这个地方。有一本书叫做 A Win in the House of Islam， 是 David Garrison 写的，他2013年出的，2011跟2012他用2年的时间去访问了中东北非这些的国家，发现了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叫做穆斯林归主运动到处都在发生。这些穆斯林归主运动怎么定义呢？就是1000个穆斯林信主，或者100间穆斯林的基督徒的教会被建立起来，这叫做一个穆斯林归主运动。那从初代教会到现在第7世纪一直到第19世纪，有几次这个穆斯林归主运动呢？看旁边那个图，一共只有5次，很少啊。只有基督徒被强迫信了穆斯林的这个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没有转回过来的，因为各样的因素的关系，强这个逼迫，只有5次。20世纪就上一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连续有11次。到了21世纪，就是这个世纪，从一开始到现在才到2013才13年，就有70多次。哇，你们看看这个，看看它的幅度的变化，看到没有？到处都是穆斯林归主的运动。你看这个绿色的部分就是涵盖的所有十字架，就是这些总共了这个70多次的，在这些地方穆斯林归主的，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种族，是到处都发生的，在穆斯林的地方。神用很多的策略来使穆斯林归主，有的是见的异象异梦，有的是听福音的广播，有的是其他的。我们来看看神怎么用。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露出圣臂又可以翻译成卷起袖子，请问你什么时候你卷起袖子？工作。还有呢？大家不好意思讲，打架啊，打架的时候要卷起袖子，工作的时候要卷起袖子，对不对？神已经卷起他的袖子，已经大大做工了。在这些地方很多很多神迹奇事。第一个，他用埃及兴起，我这就没不讲了啊，这个太多了啊，只讲中间一个。埃及是神的百姓哦，这个 很特别哦，是唯二圣经上称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另外一个族就是埃及，所以他非常特别啊。他有语言的优势，他现在讲的是阿拉伯语，所以他每一个基督徒就是现成的宣教士，他可以到阿拉伯的其他世界去讲，就像神为保罗所预备好的一样。保罗不需要学哥林多语、以弗所语、哥罗西语，不用，他只要学希腊文，讲罗马话就通行天下了。在埃及也是非常的开放，现在呢 LCC 对这个相当的友好，那个告示牌就是 LCC 对这个总统对着这些埃及的这个教会下令所有被毁坏在穆斯林毁坏了重修，然后那些那21位被杀在海边的基督徒被杀了以后， LCC 马上派轰炸机去轰炸那的 ISIS。 他说在我们国家没有穆斯林也没有基督徒，只有埃及人哦，所以他是穆斯林的总统，但是对埃及人相当友好，而且各地的人都到那里去。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进去出来的时候，在教堂进去出来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小学生跟大学生都被带整批的带进去学校去教堂参观，穆斯林哦，那些小朋友都看到我们都说你好你好，都会讲中文哦，啊，对华人特别的友好友善。就在中间的时候，忽然有几个蒙面的人跳进来，哼，然后荷枪实弹的说不许动，哇，我们都吓得不得了。后来他们一群人弄完以后就走了，我们说做什么的？原来是某国的公主来那里参观，然后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可能是杜拜或什么科威特或哪一国的公主，也是穆斯林啊，不能够到教堂去啊，所以跑到埃及去参也参观了、啊。偷偷参观了、啊，所以难怪说不许照相啊，他怕我们偷照了，等一下他回去要被责罚了，就没命了，是不是？埃及相对非常的开放，也是耶稣唯二去的地方。他除了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以外，小时候去过埃及的，而且说不定在那里学走路的。如果亚伯拉罕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给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脚掌所踏之地神要不要赐给他？那当然要赐给他了。马可把福音传到埃及去，而且也殉道在那里。马可虽然软弱失败两次的逃跑、第一次的逃跑披着一件麻布，人家要抓他，他就跑了。在马可福音唯有他记载，人家都说那就是马可。另外一处就是跟着保罗去宣教，在庞菲利亚，后来就回去了。后来保罗还为了他跟巴拿巴吵架，感谢神他后来跌倒了，不用难过，他拜师这个保罗彼得，彼得也跌倒过，我想彼得对他的帮助很大。所以呢，后来他再被神兴起，他就到埃及去传福音，殉道在埃及，死在埃及。感谢神，神大大使用他，所以埃及有很大的基督徒人口，多少呢？现在有1000万，他们一共有9000万的人口，是10%到15%，所以是中东地区那里最大的基督教人口。所以如果他们再更强大，就可以到穆斯林那边去传福音了。所以我们要为埃及的基督徒祷告，让他们不怕，因为他们传福音是违法的，是要被杀头的。这里有一个叫杜巴拉福音教会，在埃及的福音的广场，在那个大广场上面，这个教会很漂亮，但是我只能够找到它左边那张很古老的很古老的照片。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不能够这样照相。它刚刚盖好过了2年，穆斯林因为它很漂亮，又在广场上，就在它前面盖了一个这么大的楼，是它的高是它的14倍，宽是它的28倍，所以从里面的往外看，那个像是照不到的，所以从里面往外看只能够看到这个，就是楼，顶都看不到，边也看不到。当有难处挡在你前面的时候，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啊，祷告啊！他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2015我第一次去埃及的时候，他们刚刚举办一个3天的祷告聚会，有1000人来参加。哎呀，我说我没有参加到，很可惜。2017年的时候，我再去了，去年我再去了，我参加到了，也是3天的祷告聚会，10000人。10000人的祷告聚会，不止他们教会去参加，很多教会都一起参加。所以难处是对我们有益的，成就了变成一个祷告的教会。不止这样，难处都是有用处的，除了成就我们祷告以外，还什么用处呢？用处还没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难处。保罗那根刺到底什么用处呢？只等到有用处的时候就知道了。2011年跟2013年2次革命的时候，就在广场那里，几百万人在那里打来打去，纸枪弹炮啊，飞来飞去，没有一颗飞到他们教会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挡住了嘛。这个时候就知道难处的用处了。所以呢，他们教会就成了一个医疗救难中心，所有伤患呢，抬到他们教会来。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我照相这个地方，就在那里医。所以呢，你叫他不要有名，他们反而名噪一时。后来这个总统 LCC 一上台的第一个礼拜，就到这个教堂去聚会。穆斯林哦，到这个教堂去聚会。他不止这样，他说以后我的文武百官都要到这个教堂去聚会。所以你现在如果去这个教堂参观，你会看到很多穿穆斯林长袍的去那个教堂聚会，因为那个总统下令的，埃及要大复兴。阿们。这个就不讲了哈。神用媒体跟异媒体的策略，到处都是这个卫星接收盘，所有的屋顶上都是这样子，中东都是这样子，不只是埃及啊，中东都是这样子。因为神用媒体做了非常大的奇妙的事情。不止这样，还有异媒体。什么叫异媒体啊？就是神的媒体啊，异象异梦。有一个基督徒在穆斯林的这些国家里面，他连续3天就做了一个梦，是门牌的号码。他说为什么有这3天的门牌号码？他就去旁边找，诶，找到完全一样的这个样子门牌号码，他就敲门。哎，就有几位穆斯林的长老来开门，请他进去坐。他就坐着，他穆斯林都很好客，就看到陌生人都会请他进去坐的。坐了，然后就奉茶哦，就喝茶，寒暄聊天一阵子。他后来就走了，这长老就送他到门口。哦，兄弟啊，你来干什么的？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的。”那些人就问他：“你是基督徒吗？”那很恐怖的，在那个情况下问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很恐怖的。他说：“我是。”他们就一把把他抓进去，把门关起来。哇，很害怕。那些人就说：“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我们很想信耶稣，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信耶稣。”我们就祷告主，求主差遣人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信耶稣。你就是那个神所差遣来的人，请你教导我们。他那天就带着他们接受主，带着他们信主，教导他们圣经，以后常常时间去陪伴他们读经。这样的事情不是偶尔发生，每天在发生，每个地方都在发生。神卷起他的袖子来，已经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就是这些事情来报告给大家知道，因为我去埃及也遇到了好多弟兄姊妹，他跟我讲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都亲耳听见。神已经卷起袖子来，已经在列国的眼前显露他的救恩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配合神的工作。神不止这样用这些的策略，用埃及兴起的策略， 用异媒体，用媒体的策略，神也用善聚之民的策略。善聚之民就是难民跟移民。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善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他的道路存到永远。这是神的道路，这是神的作为。但是我们不明白，他的道路在深海中好像隐藏着。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震惊。古山在哪里？米甸在哪里？古山就在这里，伊朗、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这个地方。米甸呢？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穆斯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最近的难民都逃出来，有没有？叙利亚、伊拉克，许多的难民因为内战逃出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福音门，不是一个灾难。英国的《泰晤士报》讲说，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类的政治经济的灾难。我说错了，这是你从人的眼光看，你从神的眼光看，难民潮就是福音潮，就是神要大大的兴起的一个工具。以前穆斯林，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他们，派一个宣教士死一个，他们要信主，信一个死一家，更糟糕。所以他们不敢信，而且一信，大家赶快跟他切割，兄弟姊妹都起来打他们，甚至父母要拿刀杀他们。为什么呢？谁不爱自己的儿女？但是不得已啊，你不跟他切割，你自己都没命。这有点像我们文革时候，是不是？你不切割都没命了，心都变硬了。但是感谢神 ，IS 的作乱把他们都赶出来。光光在黎巴嫩就有240万的叙利亚的难民，240万呢，不是224万，也不是24000，240万。伊拉克不是，黎巴嫩只有多少人口呢？只有400万到500万，跑来了240万，那就是三分之一都是难民的。所以是联合国说全世界难民最多的国家。他们的脸是哭丧的脸，他们有一半是孩子，都是这些妇女带着孩子，很多妇女是被性侵过的，这孩子都没有办法有正常的上课逃难，父亲很多都被杀了，要么就去被抓去当兵了。年轻的19岁到37岁的都几乎都没有，男的只有年老的男的。你看那个蓝色部分，就是在4年间就从几千人成长到140、100多万，这是到100多万的数据，现在已经到240万了。他们是穆斯林，是目前黎巴嫩是目前最方便可以自由传福音的这个穆斯林国家，他是容许传福音的，他基督徒有 40%， 但是总数还是没有埃及多，因为他人口很少，所以在那边可以做很多的工作。现在正是收割的时候，麦子已经发白了。当难民变成移民，当他们不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你会不会在这个机会中看见你的使命呢？最后，但以理因为看到耶利米书上写说70年要归回，他就迫切祷告。你知道他祷告了多久吗？他定义禁食，披麻蒙灰，向主神祈祷。他祷告了3年。后来所罗巴伯带着50000犹太人归回，感谢神，他亲眼看见 神旨意奇迹式的完成。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但以理不祷告，以色列人能够归回吗？能不能归回？会的嘛，因为圣经上这样写了嘛，神已经预定了嘛。但是我告诉你，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没有 前面这半部了，就不会记载但以理祷告这件事情，因为但以理没祷告嘛，就不会记载他了。所以但以理祷告是他把他自己加入在神的复兴的轨道里面，神给他恩典，让他有看见，可能看见这段圣经的很多人，但只有但以理祷告。感谢神，神今日也让你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听见神复兴在穆斯林当中的工作，你们也可以开始为他们祷告。如果神呼召你们出去，也希望你们能够到这个地方去传福音。我最后给你们看一个小小小的一个片子，这是我在黎巴嫩那里拍的。这是穆斯林的小朋友，他们都到有一个教会，他们把他们教堂打开来，让他们平常这些穆斯林的小朋友可以去上课，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上学，所以他们就让他们去上课，弟兄姊妹就当老师教他们一年级到这个六年级的课程，但是上课之前都要先上主日学，所以每天早上都有主日学，这些歌他们都会背了，都是唱主日学的歌，有的唱英文的，唱这个阿拉伯文的，一两百首，他们唱得很喜乐。我看到这些穆斯林的小朋友本来没有机会来接触福音的，现在这一两百位在那里每天在那里唱歌都很喜乐，我心都碎了。神把这个机会赏给我们，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同工。这个教会也提供了一天一餐午餐，免费的午餐，让这些家庭能够来享受。他们带着各式各样的器皿，盆子碗锅盘都去那里拿。也许是他们一天的食物，也许是他们一家人一天的食物，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肉体上的食物，他们更需要心灵上的食物。有谁能够来传福音给他们呢？他们心都向神大大敞开了。我们看到他们，来看他们拿些什么东西。一些的豆子，还有米饭。我们看到有些的穆斯林聚集一起祷告，在教会里面祷告聚会，远眺黑门山雪路，心系西安城门府，千万牧民逃离出，家园残破生死哭，谁来寻找心凄苦，谁肯为主为迷主，圣愿华人永传主，以马内利遮满谷。好不好，我们下面歌一起唱。 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血气和诗意，因为我愿为你。好吧，我们站起来唱。因为我的理想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施舍，使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很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顺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很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顺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在万国眼前显露你的圣臂，叫地极的人都看见你的救恩。主，我们知道万民得救是你的心意，穆斯林信主也是你的心意。主，我们也看见穆斯林不是我们的仇敌，他是我们的邻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来爱他们，要来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主啊，激励我们的心，主啊，能够踏出勇敢的一步，主啊，来关心这些也许就在我们周遭的穆斯林的朋友，也许就落难在美国的这些难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至少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得着我们，折服我们，让我们走在你所命定的路上。我们这里也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呼召，如果你愿意为着穆斯林来祷告，如果你也愿意有一天，如果主呼召你，你愿意去这穆斯林的地方，无论是观光、探视、短宣，甚至长宣，甚至把你的商业投资在那个地方，你都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我来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是你加入神军队中的一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他的旨意通行在你身上，如同在天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这些举手的弟兄姊妹们也交在你的手中，得着他们，装备他们，让我们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也成为你手脚，你的手和你的脚，去接触，去触摸，去安慰，去医治这有需要的人。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施舍，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请坐。